各位好，今天8月1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我是不是很少跟各位聊这关于中国地域歧视这件事儿？因为作为北京人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吧，把地域歧视呢作为某种必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事情，因为习惯了嘛。我们北京人原来有一句话呢，叫做那个就是三个字儿，外地人，对吧？都是一直以来呢，是一种有一种居高临下这个姿态。虽然我自己本身其实很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你也不太好讲说你是到底是真的不喜欢呢，还是说你是作为一个受过点现代教育的人，然后呢也沐浴过欧风美雨、日本料理的这么一口子，知道这东西不对，然后努力压制自己这种行为呢，这个也很难讲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平时，在谈就是聊天的时候，也经常说那个外地的那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呢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一个习惯了。但是呢，我们就很难理解对于这种地域歧视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反应就特别大这件事儿啊，这件事本身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所以今儿跟各位聊聊。那为什么想聊这个呢？是因为啊哈，在8月12号就前两天晚上啊。就是有一帮贵州人，然后呢，就在那个佛山，在广东那一边，去一学校门口呢，去拉横幅讨说法，然后呢，什么贵州雄起，什么的都嚷嚷出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广东那佛山有一个叫超营实验中学，17岁的什么足球队啊，在贵州榕江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班超，哎，我听说老有这个，现在国内各种各样的超挺多的啊，班超足球赛拿了冠军。当天的那个17岁那个门将啊，有一个张旭的小子，直接开直播贬低说贵州，说是啊山旮旯，对吧？猪脚饭不想吃，还把饺子就踩在这个奖杯上拍照发在网上去了。有人批评呢，他就回呢，说这骂贵州怎么了？踢不过就受着。然后一个队贵州人这事儿一发酵，贵州人就不干了。贵州人也满地都有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到了拉横幅去了，规模呢也不多，其实也就几十个人。那跟警方呢隔街对峙，到14号的凌晨呢还没有散。那13号下午的5点呢，就是佛山市这个南海区就通报了，责令这个学校公开道歉啊，校长约谈啊，写检讨啊，取消评优，反正这一套活。其实最后一句很重要，是什么？通报的末尾是全力维护东西部协作成果。这句话的为什么重要？咱搁后边再说。那先说一下这为什么我说这事儿呢，就想起这个地域歧视来了。我不刚才说了吗？说北京人说这外地人，那上海人呢？上海人应该那个，我一般一直学这语言学的不好嘛，乡务音是这么说吧？乡务宁，乡务宁，哎，算了，这不重要了，就是乡下人的意思嘛，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跟这个贵州的这小子说的其实完全是一回事儿。那你说北京人一谈外地人，可不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就是各种各样不文明的情况啊，你挣的少啊，而且我是天子脚下呀。那上海人也是这样，我是也是刚才我不说了吗？沐浴过欧风美雨，吃过日本料理，哎，然后呢，这个我是这个高人一等，对吧？一般你们就是一个乡下人。那这些东西已经非常深刻的刻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的这个人的这种文化基因里边了。就是你甚至于都不太能够知道说这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呢，你直接呢就会把这个东西呢，你就当成一个平时聊天的东西说出来，你也不会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应该说有什么不对的地儿。除非你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反躬自省这个能力，否则的话，真的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但是呢，中国的地域歧视啊，哈，并不是就这一套歧视。好多人觉得说，这不就是一套歧视吗？说什么那某某地是这个歧视链的这个底，就是尾端，对吧？所有人都歧视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呀，哈，这个歧视大概有4套体系。那第一套体系呢，是按行政级别排的，直辖市啊，最上边，往下依次来是省会啊、计划单列市啊、普通地级市啊、县啊、乡啊、村啊，级别越高的地方，越有资格呢看不起级别低的地方。 对吧？这是一套，这是一套歧视体系。另外第二套歧视体系是什么呢？是按经济区划分的。东南沿海呢瞧不起中部，对吧？中部呢看不起西部，那大家一起看不起东北。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么一套玩意儿。那一套呢是在省内排的，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吧，这个苏南对苏北，珠三角呢对那个粤东西，东西北，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胶东呢对这鲁西南，那成都呢对四川其他城地级市，对吧？每个省里都有自己的高低上下。那还有一套呢，是另外一套玩意儿，是什么？名义上说的是地方，实际上呢针对的是什么？是族群，对吧？涉及这个新疆、西藏以及回族聚集地区的一套，这些地方的人，那说出口的呢都是地域，但是实际上而言，真落到实处的是什么？是身份，是你的民族身份，对吧？那这个河南人骂东北人懒啊，和东北人笑河南人事儿多呀，两边都觉得自己站得挺高的，就是用的这就不同的两套体系，对吧？那现在我呢就跟各位聊聊，今儿这个话题比较那个，你说好玩吧也好玩，但是呢沉重也沉重，就跟大家随便聊一下这个。咱先说行政级别的这个，就是这个互相的歧视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行政级别是这样，全国咱举个例子吧，全国的本科录取率，对吧？北京呢长期在70%以上，河南啊很多年份啊在40%上下，就是你同一年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呢在周口，对吧？哎，想上同一所学校的时候，需要的分数能差出100分去。这我妹妹他们特别明白，就是因为她在国内上大学嘛，也是那个。应该是985吧，我不知道啊，这算不算985？那像这样的，他那个学习，他一个宿舍的那个孩子，就是他比人家那个高分考进来的真的差了得有小100分过去，就真的是这样了。所以呢，那你说像什么，而且还有什么三甲医院的大学啊、编制岗位啊，对吧？公共财政人均花在你身上的钱，那也全按直辖市到村啊这个顺序呢往下就递减了。这个包上大学是一个，但是这个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那这个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文件都这么规定的，所有地方都有这种程序性的这种歧视，你觉得这个那民间能不歧视吗？这肯定就歧视啊，对不对？那它每这一套东西其实是整个歧视链里最稳定的一套东西，对吧？那这个稳定啊，哈，是从政治上就开始给你分成369等了。这还不算这种我们一直说的户籍这件事儿，对吧？户籍这件事儿，各位也都知道，北京、上海的户籍是最难拿的。现在那个广州、深圳都还好拿一点了。那现在只有北京、上海了，这地方没办法，他就是直接就用这个文件或者是户籍什么的把你整个区隔开了。这是政治上的行政区划的这种歧视，这是从上到下的。固定在整个国家政策里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讲着经济区，经济这种区分。那其实说起来的话，1975年之前呢，哈，就是没有人说东北人懒，对吧？就是那会儿东北是什么呢？就是1975年，然后一直后来到了那个到了朱镕基，这早两天不是朱镕基刚挂了吗？就是朱镕基大下岗的时候，没人说东北人懒。为什么？因为东北人呢是共和国长子，对吧？什么鞍钢的工人呢，大庆的工人呢，那社会地位呢是要比南方啊这帮跑单帮呢是要高得多的。那上海人瞧不起的是什么呢？瞧不起是苏北人。东北人呢根本都排不上号，您连被人瞧不起这你不在瞧不起这范围之内。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东北就是那样，它是一个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对吧？那是一个共和国长子的位置上。那90年代的大下岗呢，把整个东北啊就给降了一级，对吧？投资不过山海关，当然这东北它本身有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咱甭说，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投资不过山海关是2010年以后才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一套排法跟什么呢？跟钱有关，就是哪地方拿到的投资和政策多，哪个地方就往上走。跟当地人的性格呀、方言呢，或者吃什么呢，哎，不，吃什么还是有点关系啊，有点关系的啊。那个，因为吃跟经济是非常大的关系的，但这个呢，都还是没什么关系，其他的没什么关系，性格、方言之类的， 这个其实关系都不是特别大，不是说因为东北人这块的这个就喜欢贫嘴，人均二人转，人均小品王，那不是这样的，对吧？他跟这个没关系，他主要还是跟经济关系比较大。那省内那一套是什么玩意儿呢？省内呀，哈，这个其实更好玩。一个同一个省呢，它有好多的这个就是歧视链。其实有时候我都有点拿不清楚，因为我虽然地理也还算学的还行，可是你跟我说到底是哪一个地方，说它是苏南还是苏北，这地儿我有时候也有点犯懵。这个真的有点犯懵，对吧？那你比如说江苏吧，对吧？那江苏人家一般都说是不是江苏有一个号称是散装的江苏，对吧？那这像什么苏南就看不起苏北的。我印象当中是啊，各位你们可以纠正我啊，纠正我。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大的地域区分，因为往南这边经济上都是发达一点的，对不对？那广东那边呢，这我确确实实知道的，珠三角看不起越东越西越南越北，对吧？这个就差不多，其他地方都看不起，就是珠三角这一块是牛逼的。就好多人觉得广东那块经济都很好，并不是，广东那块还有贫困县呢，所以很多地方是看不起的，对吧？内部还有什么呢？这我特别清楚，怎么呢？是广府、潮汕、客家这三方面是较劲，对吧？就是包括吃的就很较劲啊。人在我们一听说都是说，哎，这个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对吧？这就是这有这句话。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它互相之间就瞧不起。客家也就说了，说我这菜其实比这顺德这边还要怎么的，并不差呀。就大概都争这个。山东是什么呢？山东是胶东啊，哈，看不上鲁西南，对吧？四川不是说吗？看不上下边成都看不上下边地级市。辽宁是什么？辽宁是沈阳和大连，那真的掐的可就厉害了，对吧？对吧？福建呢是闽南啊、闽东啊、闽西啊这几块，它也是一个散装的地界，您知道吧？那这些东西互相之间的完全的都瞧不起。上海其实也特别牛逼，什么上只脚下只脚，对吧？那这上海话里，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各位上海人可以纠正我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这个江北人，我上海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是不是叫下只脚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江北人那个呢，就是这是被看不起的。什么意思呢？这事儿啊，还得追到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就看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苏北发大水，对吧？灾民逃荒到了上海，然后在码头啊、沙场啊、什么这些地方就干那个最苦的活，对吧？住棚户区呀、啊，哎，到现在了，一百多年过去了，你要说你上海人说你江北人，对吧？这还是带着贬义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省内这一块啊，比省级其实还更狠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抢的是同一级的这个省级的这个财政嘛，哎，同一级的这个省级的项目，然后像这样的互相争得特别厉害。这个也特别符合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内斗，对吧？内斗什么概念啊？是省和省之间，说是地区跟地区之间的斗。最大的斗法是北方跟南方斗，对吧？然后呢，是这个省跟省之间斗，省跟省之间还有这个省内部之间的斗，最狠的是省内部之间的。那您想想看啊，你看你去我，你像我去上海，对吧？人家最多说你就乡务你，对吧？乡务你，对吧？也就完了。那你我要是住上海，人家是一听我说啊，你住那个下只脚那个地方，真的是，你这歧视变得非常之具体。我觉得有可能比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受到的在上海受到的这个歧视之类的还能更多一点，对吧？因为北京跟上海之间呢互相歧视，这个两个人就是这俩地儿哈，互相都憋着劲，就是因为知道这俩地儿呢都觉得自己特牛逼，但是呢真说比起来呢，就是都属于那个在中国地域歧视里属波罗门那一级别的，对吧？互相之间你也不太可能是把它真正给它那个就是分出一个高低上下来。当然我这句话说的同时得罪了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人，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老子也不在乎，因为我是满族人，我不在乎，呵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就说到第三套了。第四套是什么呢？那个它真的是对于那个族群，对吧？你比如西藏啊，然后那个回族聚集的一些地方啊，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 人本身就是互相之间普通人之间的某一些歧视的方面的这种动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政治性的歧视，比如说你住宿被拒绝啊，租房被拒绝啊，工作被拒绝啊，都是买张车票都会查你一三代，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新疆那边不好多都是这样吗，对不对？那这个呢，这个不能明说，只能说成是地域问题，但是他一直不能说什么是民族问题。这个是我这么跟大家讲吧，他抱着说的是地域问题，他是把地域问题啊做了一外包装，他实际是民族问题。那可是呢，很多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汉族人也受到这样的外包装是地域，实际上是民族的这个歧视性的待遇。你比如说你是那个汉族人，但是你在新疆生活，你去买机票或者去这边住宿，只要看你身份证是新疆的，不管你是回族还是那个什么就是叫什么来着，新维吾尔族，对吧？那他实际上而言对你的歧视都是类似的。所以这种地域歧视实际上内核它虽然是民族的，但是包装成的地域歧视，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政策性的东西。而且呢，四套之外啊，哈，还有几个省啊被单独计划单列，这些计划单列哪个最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南。为什么一直老说这个河南是中国鄙视链的最低端呢？对吧？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是一农业大省，人口也是人口大省，对吧？它也是什么？它也是劳务输出的第一大省。那在外地的河南人是最多的，出事人你按比例来讲嘛，出事人河南人当然也多了。那1990年代吧，还有几个案子呀，哈，就被媒体呀就是给放大了。就包括后来这个偷井盖这件事情就变成一刻板印象了。这种一旦形成的印象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往那儿靠，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往河南那边靠。那你说河南那么大省有没有好人？胖东来不就是河南的吗？那河南，那你说胖东来不是好人吗？对不对？那我认识几位朋友也都是河南的，人也不错。当然我也认识几个真不咋地的河南朋友。我要是真是说有刻板印象，我就直接把河南一棍子就给打死了嘛，那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咱这个教育程度虽然不高，但是也不太允许我真说这种话，也不能这么想事儿。但是呢，这些东西河南就在最底层了。而且呢，是有一个案子的，特别好玩。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女孩子呀，河南女孩。然后呢，这姑娘呢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就给浙江那个叫喜来登啊，就度假村，发了一简历。就第二天，这姑娘就收了一回复，就是不合适的原因那一栏里是什么呢？就是河南人，就写了仨字儿，河南人。然后这姑娘是法学专业，当时就不干了，直接就告到那个杭州那个互联网法院去了。法院是这么说的啊，说一个人的籍贯呢属于出生下来都定下来的，自己没法选也没法改，对吧？跟一份工作能不能干好了没有必然联系，拿他当筛选标准就构成歧视，判赔多少钱呢？10000块，对吧？而且登报道歉，二审呢也维持了这个判决。那这个呢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的185号的指导案例，对吧？那你被污名化值多少钱？你的作为一个河南人被污名化值多少钱？10000块。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刻板印象是有什么问题呢？我跟大家讲吧，原来我不是跟各位说，我说那个原来我一直给大凉山那边去捐钱捐物那事儿嘛，对不对？那他们那边的人去广东那一边去打工去，说白了人家就不要，为什么？因为出事的比率确实比别的地方高。你一个是学东西学得慢，二一个干嘛呢？真打架真伤人，我回来一伤完人之后往大凉山里一钻，你找都找不着人，都干的是这样的事情，那你怎么办？那包括很多那个回族的那边的那个就是少数民族这边，直接去到那个工厂里，直接说你得给我那个什么呀，安排我们能吃的饭呀，对吧？食堂里要给我多加一窗口啊。那您自己想想看，您是一老板，您愿意给自己增加这成本吗？然后这帮人还抱团，容易给你找这事儿，你肯定也就不干了。所以好多时候呢，这种地域型的这种印象啊，也都是在有的，对吧？所以，但是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这为什么啊？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本身而言，它最开始的这种东西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啊，这个户籍。 户籍的这个户口登记的这个户口登记的条例，就是公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嘛，对不对？你如果真是人口流动的非常的密集，它往往呢对这样的这种歧视啊，就会有一定的冲淡的效果，并且呢大家呢不会真当回事儿，大家呢也都能够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磨合之后，即使是有这样这种地域歧视，它也是就是说大家能够至少表面上或者是什么样能够共存。其实所有的地方就都有这地域歧视，这个我走了这么多国家的时候都能够知道，你美国也是嘛，对不对？你是那个你是东海岸的西海岸的，你是那个红脖子还是怎么样？你在德州嘛，人家一出来那红脖子，人家这出来的你就显得很粗野，对吧？人家固定印象。日本其实也是，我生活在京都嘛，你要是京都，你得十辈子以前叫什么？这是什么庆仁之乱之前，你生活在这个京都，那算京都人。这比我们当年老北京还牛逼呢！老北京，我1644年的时候，老祖宗从龙进关，对吧？这个就算了。您，我忘了那应人之乱是在什么时候了？反正也差不到前后。那这我们能算老北京，这可能都算不了。所以京都这个，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呢能够互相容忍，对吧？虽然我看京都人是平等的，看不起全世界所有人，不光是看不起日本人，也不光看不起中国人。他看不起的是全世界所有的非京都人，就能到这个程度上。那这大概都是如此。但是你如果不限制人口流动，互相之间的这么去互相之间的，你甭管是掺沙子也好，或互相之间的瞎联络也好，终究呢会让这些东西啊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虽然是还有一些歧视，但是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笑谈的一件事情。新一代的人呢，其实对于这东西呢，感觉没那么深。你看，你像京都这一块，不是新一代的京都人，是这个老一辈的京都人的这个就是新生的孩子嘛，到现在其实也不太拿这东西当回事了。因为京都这些年这旅游这么热，那见外地人见的当然多了，对吧？这外国人也多了，外地人也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大家呢，虽然有时候不满，有时候还拿着自己这个京都这一块这身份说事儿，但实际上就不太特别当回事儿。这就跟我们这一代北京人，就是哪怕还是满嘴的经常不经意的说外地人，但是你说让我真的说有什么特别的地域歧视，还真没有，还真是没有。但是老一辈的我就不太好讲这件事儿了，对吧？这就不太好说了。所以说呢，你而且呢，这个东西呢，还除了这个人这个户籍之外啊，哈，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政策，去把这个东西呢给固化了。在中国这一块，你看我们这一块，你看京都这一块，对吧？你如果你是说不介意这个老京都这个词儿，你直接你搬到京都来，你有钱，你买个房子，那有人限购吗？没人限购啊，对吧？你去东京也没人限购你啊。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90年代的时候，农民工进城以后啊，户口管的事儿更多了，对吧？城里你要查暂住证，查不出来可以收容遣送。到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打死，这制度才撤销了。但是，可是后来呢，各个地方都有这种落户啊，或者是什么买房了、教育、受教育，然后再包括这个再包括考试，各种各样这种歧视性政策，这是从上面从整体政治架构上就给你分成了三六九等，对吧？有人好多人说中国是其实是有这个什么种姓制的，这话不是瞎说。都是有中国的这个种姓制，是其实是别的地方你可能种姓制它还存在着，还但是从法律上是给废除掉的。中国呢是从法律意义上而言，它不说宪法，因为宪法是一个 TSP 文件，对吧？它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它是个文本。那但是下边这些可执行的这些法律，或者是部门规章，或者是某一个城市自己的这种政策，它是自己把这些东西分成了三六九等的，比那个种姓制度分的是要细很多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以北京为例，最高层肯定是这些政府的官员嘛，他甭管是从哪儿来的，就所谓的通缉啊，人古代讲叫通缉啊，对不对？ OK， 那他就在这块最高端的，然后跟他那块排列。那最往下的就得是说，在有点家底儿的文化人呐、啊，什么老北京啊，尤其是老北京文化人呐、啊，然后在这边落户几代呀、啊，然后他这样的，然后往下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或者是说这些人，或者中间再加一个阶层，是挣了钱来北京发展的，或者在北京挣着钱的这个外地人，然后再往下各种各样这个阶层，你仔细算起来吧。如果我今儿愿意给各位列的话，北京你能给分出至少八九个层级来，至少这样的。我记得我有一位认识的人叫好，就科幻小说女作家，那个她写那北京折叠，对吧？哎，看那个小说，各位可以看一看，就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路数。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有法律以及各种政策支持的，最终在中国的一个落地生根的一种歧视，它跟国外的那种自发性的某种样的歧视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您就理解中国的地域歧视是为什么还会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去骂其他的，你比如说吧，很简单啊，你去骂这个什么讨薪呐、啊，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对吧？你骂政治或者骂其他的，你觉得你能骂得出口吗？这些年越发的如此了。你比如说，你说哎呀，这个他，你骂这个阶级啊，骂族群的，骂宗教，骂官，这些东西只要你骂，全都有问题。可是老百姓总要有一个这种发泄的出口，那骂谁最合适？骂自层级比自己低的人，地域歧视，互相之间的歧视，这个东西其实没人说你。你去骂去，你去干这个活，有多少人会怎么样？最多也就罚一万块钱嘛，对吧？19年的事儿，对不对？那就也就到这儿了，还能怎么样呢？就在到此为止。所以这样的东西，那整个的这个又把这种地域歧视给加了一把火了，就比除了这种政策性的这种歧视分层之外，又给加了一把火。这是整个言论环境的给你那个什么，所以你就知道了吧？这个你甭管是这个反对地域歧视的社论啊，你年年要写呀、啊，法院也判过呀，但是你知道这种体制每天都在生产地域歧视啊，对不对？你分省的高考啊，限购看户口，这都是在生产这种歧视，从最高层的最或者说我们从最基层的地方去生产，这像什么呢？您还记得那谁，就是朱元璋不干过一事儿吗？就是南北分榜，为什么？因为北方孩子确实学的少，南方比较富庶。然后呢，这个一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南方就全是南方人了，北方人就没有，后来只能分榜。这些。这你两边分别各考各的，你听着像不像北京那个北京孩子跟那考大学跟外地孩子考大学的不同啊？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对不对？那这样的东西这些年在中国一直还在存在着，它从理论上讲它是一致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看这各位就明白了吧。那翻回头说，这回为什么你弄地域歧视这件事儿，大家这么群情激愤，然后呢，让你在这儿去跟人去对峙啊，什么这么长时间，那这个为什么管得这么狠呢？其实这件事儿是这样的，我不刚才说了吗？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是东西部协作的一成果。你现在呢，去把这个，你去这帮这傻逼孩子说这话，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个政治性的这个行动的这个一部分，那肯定就弄你了。你要是说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部协作，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项目，你直接在那儿就是直接开一直播，你去说什么贵州人如何如何，鬼才会他妈管你呢，没人真正管这种事儿，因为这个已经啊成为这整个中国的这种生态，人们的这种生态和心态上的一种常态了，大概就是这样，没什么可奇怪的。好，谢谢诸位。不过这先说一句啊，提到这些省份或者怎么样的有什么错误，这个可各位可以纠正。但是说白了啊，我也必须说一句，我对这个歧视这件事情，我本人并不歧视任何人。我无论是说这个外地的还是怎么样，这没不包含恶意啊。我其实只歧视一种人，就是傻逼，其他都还好。好，谢谢诸位。